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0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将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之后，台湾在野党的立委说，台湾在三边关系当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执政党立委陈其迈认为，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
牵涉到不管是南海的议题啊，还有美中贸易的日益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中两军的飞机驶近危险的距离，美军首批 F-35B 战机按期部署日本。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深夜发布新闻稿，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间中国时间星期五的上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很多议题。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川普总统同意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美中两国代表将会进行接触，并且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各项议题进行讨论和磋商。白宫发布的新闻稿说，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非常诚恳，两位领导人相互向对方国家的人民表达最好的祝愿，并且亦都发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会面的邀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期待着未来的会谈能够取得非常成功的结果。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报道说，习近平在电话之中祝贺川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总统就任以来，中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了密切的沟通。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中美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上升。搞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的利益，亦都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世界应有的担当。央视的报道又说，川普总统表示美中保持高层沟通十分重要，发展美中关系受到美国人民广泛支持，他充分理解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高度重要性，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央视的报道又说，习近平赞赏川普强调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感谢川普2月8日致函就元宵节和中国农历鸡年向中国人民致意节日祝福，对川普表示愿意努力拓展中美关系，发展惠及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双边关系表示高度赞赏。美国白宫的新闻稿和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之中并没有提及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详情请留意我们的时事经纬环节。根据美国 CNN 电视报道，两名美国防务官员说，一架美国海军 P-3 型侦察机和中国空军 KG-200 侦察机星期三彼此进入不安全的距离。这两名美国官员对 CNN 说，这两架飞机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加博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上空的距离不到1000英尺。 CNN 援引美军少校舒福德的话说，美国海军 P-3 侦察机当时正是执行国际法允许的例行飞行任务。他又说，国防部和美国太平洋指挥部始终担心中国军队的不安全互动，美国将会通过适当的外交和军事渠道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支 F-35B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原计划在日本部署，并且正是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海军陆战队2月7号星期二宣布，这支飞行队伍这个星期开始实施例行训练，但出于作战保密原则，不能够提供训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海军陆战队第二支 F-35B 飞行队预计亦会在2017年底或者2018年初被派驻日本，成为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的一支舰载飞行队。 防务专家话，将 F-35B 飞行队部署到日本，将会大大增强美军协助保卫日本西南国岛嘅能力，其中包括尖角列岛，亦都就系中国称之拥有主权嘅钓鱼岛。美国新任国防部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访问日本嘅时候重申，保卫该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嘅一部分。F-35B 是美国最先进的 F-35 第五代战机的海军陆战队机型。军方说 F-35B 远不只是战斗机，它集 AV-8 遥式的垂直起降机、 FA-18 黄蜂式战斗机和 EA-6B 电子作战机于一身，是一个能够采集和处理相关作战数据，将关键信息联网，并且对信息作双向处理和运用的作战平台。驾驶过 F-35B 战机的飞行员说，第五代战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高超的飞行参数本身，而是在于它处理信息、参与联合作战的能力。最近部署到冲绳的这支 F-35B 战飞行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B 飞行队。美国参议院以52-47票批准共和党众议员汤姆·普莱斯作为庞大的卫生与人力资源部部长。
If not, the ayes are 52, the nays are 47. The nomination is confirmed.
Mr. President.
这项表决是在会议延续到午夜之后，在星期五凌晨进行的。普莱斯是乔治亚州资深众议员和矫形外科医生，他反对平价医保或者称之奥巴马医保。作为卫生与人力资源部部长，普莱斯将会领导废除这项健保法的运动。该法使到2000万美国人获得了医疗保险。共和党人士表示希望取代奥巴马医保，但他们还未有就替代方案取得一致。普莱斯是被川普总统提名最后身经认证进入内阁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将会顺守一个中国政策之后，台湾在野党立委说，台湾在三边关系当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执政党立委就认为，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美中两个大国的互动，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他说，
对美国来说，未来包括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包括。
李彦秀说，对美国来说，未来在贸易政策上，他们担心会不会有更多瘦肉精美猪的议题，包括在关税的谈判上，美国的保护政策只会对他们的经济越来越不利。对中方来说，未来万一台湾自己将路走死，未来两岸的交流和谈判上，包括观光，对他们都是不利。李彦秀仲话，如果蔡英文总统唔接受九二共识，请尽速提出一个可以同对岸沟通嘅方法，否则两岸关系只会继续倒退。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较早通咗电话，川普表示会顺守一个中国政策。此前，川普仲许函习近平，期待双边发展建设性关系。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前立法委员林旭芳表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一个中国政策冇得到协商，睇嚟川普已经无意挑战一中政策。蔡英文总统必须了解，无法拉拢美国对付中国大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他说，
牵涉到不管是南海的议题啊，还有美中贸易的日益的摩擦。
陈其迈说，牵涉到无论是南中国海议题，还有美中贸易日益的摩擦，恐怕现在还是观察期，过程或者有些讨价还价，或者要价出价的状况。 陈其迈仲指出，台湾唔使睇小自己，可以发挥喺地缘政治上嘅优势，并且凸显喺全球产业分工上嘅关键角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川普只系延续美国传统台海政策，美国嘅一中政策与中国嘅一中原则系唔同嘅。呢一次电话唔会影响未来嘅台美关系。白宫公布嘅声明指出，川普会顺守美国嘅一个中国政策，有别于中国坚持嘅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答复卡登参议员的书面证词表示，他有意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亦将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都列为美国对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并表示台湾人民是美国朋友，不是交易的筹码。去年年底，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电话，打破37年来的惯例，引发北京的不满。随后川普还透过推特质疑，美中双方是针对贸易等议题达成协议之前，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个中国的束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表示，台美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并且维持零意外的做法。对于美方近来多次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亦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会一个咨询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北京正以终结与台湾的外交幽兵来到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迫使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一中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在一个报告中说，去年12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再与中国复交，是自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选举中胜选后，台湾第二个邦交国转向北京。此前与台湾已断交两年的冈比亚在去年3月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2008年台湾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上任后，台海两岸在彼此默契下未再同以前一样，以经济实惠争取彼此外交伙伴的承认。这种默契亦都被称为外交幽兵，它改变了多年来台北与北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进行的支票外交，双方不再互划外交墙角。而这段期间，北京亦都拒绝了一些台湾的邦交国想要同中国建交的意图。但是报告指出，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虽然他对北京采取务实做法并试图寻求双方的妥协，但北京对蔡英文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为台海两岸间的政治框架，因而对他抱持高度差异的态度，不但中断双方的官方接触，更从很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试图迫使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包括减少中国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要求第三国将涉及诈骗案犯罪的台湾嫌疑人遣返到中国，拒绝给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等。报告说，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挤压还包括中国要求与台湾没有邦交的尼日利亚迫使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换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一事。中国外长王毅一月中访问尼日利亚时，该国外长说，尼日利亚政府已要求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从首都迁走，尼日利亚的作为受到中国外交部表扬，并称尼日利亚此举彻底解决了这个影响中国和尼日利亚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排除了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障碍。报告指出，台湾现在只有21个邦交国，虽然其中大多数都是好像圣多美普林西这样的小国家，但是这些外交关系对台湾维持在国际事务上发声的努力非常重要，尤其在面对中国试图在国际上边缘化台湾时，拥有邦交国赋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性，他们亦都是台湾维持国际存在的工具箱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虽然他并不是台湾唯一的国际支持力量，事实上和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国家例如美国就一直在推动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报告最后提到，中国持续军事现代化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增加，在台海对岸部署超过1200枚短程导弹， 为攻击台湾的军事准备还包括600架战机、超过300艘船舰、潜艇和巡逻艇。去年底，中国战机飞越台湾南北部上空。今年一月，中国唯一的航母辽宁号亦都在一个演练时穿越台湾海峡。虽然这个并不代表北京准备对台湾采取立即军事行动，但是在中国对台湾的多重打压和恐吓下，这些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不言可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预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继续寻求加强与美国在安全和贸易方面的关系，并且试图与川普总统增进私人关系。美日两位领导人星期五将会在华盛顿第二次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天普大学日本校区的国际事务助理教授詹姆斯·布朗就是这样说。
布
朗表示，川普作为一名商人非常重视私人关系，正因为是这样，安倍晋三在第一次与川普会面的时候就送了一套相当昂贵的高尔夫球杆，亦都因为如此，他们这次就是要一起打高尔夫球。安倍希望同美国达成一项双边贸易协议，以取代川普否决了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川普将日本和中国、墨西哥并列为是从贸易政策当中不公平获利的国家。他还指责日本通过不适当的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去年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 6.8 万亿日元，比2015年下降了 4.6%， 但是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就连续两年上升。布朗认为，虽然川普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商人，日本担心他的贸易视野狭隘，对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理解是有限。
He does seem to regard trade as zero sum. He seems to think that it's, you know, either the case that the US wins or the US loses.
川普好像是的确认为贸易是一场零和博弈，他似乎认为如果不是美国赢，就是跟他谈判的对手赢。川普似乎不接受贸易实际上是一场正和博弈，双方可以双赢的观点。安倍据报此行将会带坏他的财务大臣以及外相，向川普政府提出一项投资计划，通过对譬如是高铁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公司投资，创造70万个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作为安倍此行的结果，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以及其他大型日本企业亦都可能会宣布新的投资计划，在美国开设制造工厂。好多的日本政府官员认为，在经济上让步是确保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的手段。川普在竞选期间声称，如果美国的盟友是不为接受美国的保护付更多的钱，他可能会撤回在各国的美国驻军，并且退出共同防御条约。这个令到日本领导人敲响了警钟。在日本驻扎住的50,000多名的美军，而且日本高度依赖美国来威胁以及抵御中国不断崛起的军事力量，以及是北韩的核威胁。不过，川普总统在之后的会面和通话当中，对他之前的批评观点作出了低调处理，表示美国会信守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访问亚太地区的时候，尽力安抚日本以及是南韩，他强调美国会继续支持盟友，并且警告北韩话，任何攻击都会面临着压倒性的反击力量。马蒂斯承诺会继续保持强势的军事存在，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马蒂斯还将日本称作为是共享经费以及是负担的债务，低调处理了对目前的经费共享协议进行大幅度修改的必要性。五角大楼表示，日本据报除了是为美军提供基地建设费以及支持以外，还向华盛顿支付了$16亿多来支持美军。2016年美国在驻日基地上面的花费为$55亿。东京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斯汉姆认为，安倍晋三准备投入更多的资金建设日本自卫队，而不是给华盛顿更多的钱。
From Mr. Abe's perspective, he's really hoping that Mr. Trump does not pressure him to.
纽斯汉姆表示，从安倍晋三的角度来看，他是确实希望川普不会向他施压，令到他付更多的钱来支持驻日美军。 纽斯汉姆认为，安倍晋三期待川普会要求日本在建设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自卫队方面花更多的钱。他还认为安倍已经是准备好是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庭星期四作出决定，拒绝恢复川普总统禁止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旅行者入境的命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三藩市的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做出决定，拒绝推翻下级法院做出的暂停执行禁令并允许之前被禁止入境的人进入美国的裁决。在上诉法庭宣布决定之后，川普总统很快在推特上发文书，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上星期，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发布了临时禁制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在这个之前，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提出诉要求推翻川普总统的禁令。在罗巴特宣布裁决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做出愤怒回应，称罗巴特是所谓的法官做出了可笑的决定，将使很多危险的坏人进入我们国家。星期二，上诉法庭的三位法官听取一名代表联邦司法部的律师和一名代表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律师的口头辩论。联邦政府的律师奥古斯塔·弗伦杰争辩说，川普的命令完全在国会和宪法授予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但是华盛顿州的州副司法部长洛亚·帕塞尔说，在没有进行全面司法复核之前就恢复旅行禁令，将使美国重新陷入混乱。他还说，禁止拆散家庭，被学生困在海外，并且令人担心离开美国之后回不来，因而拿不准主意是不是应该出行。罗巴特判定两州有胜诉可能，而且已经显示禁令将限制两州居民的旅行，对两州的公立大学造成损失，并减少两州的税收基础，因此他下令在法庭审理有关诉讼期间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这项行政令。在这项裁决做出没几年之后，美国国务院说，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七个国家的人只要持有有效签证就可以前来美国。由于有了这项裁决，美国各地机场都出现了一些亲友含泪团聚的场景，预计联邦政府将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川普的禁令定于90日失效，这个意味着在最高法院受理此案之前，禁令就有可能丧失效力。川普行政当局亦有可能修改命令，包括修改命令的范围和期限。川普总统说，这项命令至关重要，涉及国家安全，但是批评者说禁令歧视穆斯林，他们还对这样的禁令是不是有一项有价值的安全措施表示怀疑。国家安全事务资深人士、美国主要科技公司和十几个州的执法官员支持对旅行禁令采取法律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戈萨奇说，川普对司法机构的尖锐批评打击士气，令人沮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戈萨奇星期三与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私下会面时作出上述表示，布鲁门萨将戈萨奇的讲法公之于众后， 戈萨奇的办公室表示他确实这样讲过。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对戈萨奇的这一番话作出的反应是质疑参议员布鲁门萨的人品。川普写道，理查德布鲁门萨参议员从来没有参加过越战，但是他多年来一直说他参加了，他是讲大话，他现在又来曲解戈萨奇法官的话。布鲁门萨密及戈萨奇对川普在推特上批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罗巴特一事的看法。罗巴特下令暂停川普针对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禁令。川普称罗巴特是所谓的法官。川普说，如果美国遭遇不测暗示恐怖袭击，美国人民应该使罗巴特法官和法院系统对此负责。川普总统还批评了三藩市上诉法院的一个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该小组正在讨论罗巴特法官下令禁止执行总统行政命令是否有法律依据。川普表示他不愿意说法庭是有偏见，所以他不会说他有偏见。他说，法院似乎太有政治倾向，美国的司法系统如果能够宣读一项声明做正确的事情就太好了。美国宪法中指明了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总统对联邦法院制度进行严厉批评是罕见的。川普的行政令暂时禁止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苏丹的旅客入境美国。星期三早晨，川普在华盛顿对一些执法人士说，他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川普说，相信他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他学了很多，恐怖主义对我们的威胁比我们国家大多数人所了解的要大得多。川普说，就算是一个高中的坏学生亦都能够明白他有权力出台行政措施。星期二，维护和挑战旅行禁令的律师向位于三藩市的联邦上诉法院表达了各自的立场。维护旅行禁令的美国司法部认为，总统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美国，而挑战这个禁令的华盛顿和明尼苏达两个州则说，该禁令造成家庭分离，使学生被困在海外，并使人担心自己是否应该出门旅行，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否可以返回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并表示将尽快作出决定。诉讼各方都预计此案将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海利上个星期表示，旅行禁令提到的这七个国家缺乏足够的执法和记录信息的能力，没办法确切可信地提供公民的背景信息。他说，美国需要和这七个国家以及其他的国家合作，使程序变得更严格。前司法部移民诉讼办公室副助理司法部长里昂·弗莱斯科表示，美国对于不完全公开犯罪信息的国家持一定担忧是有道理的。弗莱斯科在奥巴马任内在司法部任职。弗莱斯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说他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推动这些国家给美国提供更多他们公民的信息，来帮助美国判断这些人会不会构成威胁，但不值得出台一个彻底的禁令。他还对现有的背景审查程序表示支持。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一个难民的背景审查通常需要两年才能够完成。弗莱斯科说，没有任何一个审查系统是完美的，因为没办法判断一个人的思想以后会不会有改变。弗莱斯科说，他们没办法预知一个人来了美国以后会不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激进，但是不应该因此阻止所有人进来，因为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激进分子。美国之音记者肯尼斯·舒尔茨和李伟恩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美国，将会在星期五与川普会面。印度抗议中国干涉将激进组织头目列入黑名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当局要用一场在总统办公室举行的会面、在白宫进行的午餐招待，以及在佛罗里达安排的室外高尔夫球出游活动，使到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心。美国将会继续和他的盟友100%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晚抵达首都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将会在星期五与川普会面。安倍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二位会见的外国领导人。两个人星期五的会面将会就广泛的议题展开讨论，其中将特别讨论贸易问题。据日方官员透露，和安倍一起来访的还有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代表团。安倍预计此行将会公布一项由五部分构成、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据说这个项目最终能够为美国创造70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和日本两国约占全球经济产出的30%。中国反对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穆罕默德军的头目穆拉纳马苏德亚兹哈尔列入联合国恐怖主义黑名单。印度对此向中国提出抗议，这些不是中国第一次阻止联合国将亚兹哈尔定为恐怖分子，去年北京亦都干涉了一个相似的提案。在上个月，美国在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之下发起了另外一个提案，试图将亚兹哈尔列入黑名单，但中国搁置了这个提案，有效地阻止被通过。新德里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件事令到印度感到非常头痛，而且正是在这为中印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新德里尼克鲁大学的中国研究专业教授孔德柏里说，这些显然对双边关系有影响，这些是一定的。中国对自己的最后一次举动驳辩说，支持有关亚兹哈尔的提案的条件还未满足。中国还表示他已经允许达成一个可以代表国际社会的共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史亚卢普对此反驳说，如果中国改变立场也都可以达成共识。他又说他们希望中国最终可以接受这种看法。印度称中国是15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国之中的唯一一个搁置这个提案的国家。印度指控穆罕默德军以及他的头目亚兹哈尔在印度策划了多宗死亡袭击，包括去年攻击了一个空军基地，但是巴基斯坦称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亚兹哈尔与2014年1月的袭击事件有关。亚兹哈尔领导的穆罕默德军已经被联合国列入黑名单，如果亚兹哈尔亦都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黑名单，他将会面临全球旅行禁令以及财产冻结。除了在亚兹哈尔问题上面存在持续性的分歧之外，印度还对中国反对他加入控制核贸易和敏感技术的核材料供应国俱乐部感到沮丧。尽管印度并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但是美国一直推动印度加入核材料供应国组织 NSG。 中国表示不能够为一个国家开出特例。台湾总统蔡英文尽管和美国总统川普有独特的联系，他目前正是显示正是往中美之间的中间路线靠拢的迹象，以平衡选民的不满情绪，减少令到北京的愤怒升级的风险。 蔡英文在川普上任之前的去年12月份出人意料地被川普打了个电话，但他的政府在过去两个星期发表一系列的声明，表示并不希望与中国已经紧张的关系恶化。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和华盛顿谨慎地交流，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被用作中美谈判的筹码，这些是台湾公众并不愿意看到的命运。一些选民还希望他与中国保持和平。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也是台湾首要的贸易和投资的目的地。但是蔡英文被认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愿过于接近中国而令到他的政党的支持者和选民不快。这些部分人对北京持坚定的反对立场。北京在美国等主要的世界大国接近台湾的时候便作出了表态，因为那些意味着台湾岛屿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中国的领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3月26日即将举行第五届特首选举。由于香港政府2015年提出的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今届特首选举仍然由接近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负责提名候选人和投票选出特首。今年首次出现曾俊华和林郑月娥的两师之争，加上退休法官胡国兴、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激进民主派的梁国雄亦都宣布参与民间提名选特首，竞争形势是历届最激烈和复杂。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距离3月26号第五届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44日，回顾今届特首选举之前，香港曾经发生不少关于争取真普选的社会运动，包括2013年由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发起的和平占中，2014年8月31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831决定，限制提名委员会和特首候选人的产生方法，引发全港大专和中学生罢课和79日的雨伞运动。雨伞运动之后，港府根据831决定提出2017年普选特首的政改方案，2015年6月被立法会否决。今届特首选举沿用上届2012年的方式，由接近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负责提名候选人和投票选出特首。今届选委会亦都出现前所未有的情况，青年新政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去年年底因为宣誓风波引发中国人大释法，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取消议员资格，加上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和港区中国人大身份重叠，令到当然委员议席减少5人，导致今届选委最多只有1194人，不足1200人。特首选委会的成员必须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来自四大界别、38个界别分组，代表不同行业、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团体和区域组织，立法会议员和港区中国人大代表都是选委会的当然委员。民主派在去年12月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当中赢得接近300个议席，加上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民主派在特首选委会当中由2012年的205席大增至到325席以上，足够提名两名特首候选人入闸。为期两个星期的特首候选人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即是2月14号展开，到3月1号结束。要成为特首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150名选举委员提名，即是选委会总人数的1%，不设提名上限，每名选委只可以提名一位候选人，即是没可能出现多个8位候选人的情况。 今届特首选举首次出现两司之争，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先后辞职参选特首，加上去年10月底率先宣布参选的退休法官胡国兴，和去年12月宣布参选的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建制派出现4名参选人竞争的局面，选战形势是历届最激烈和复杂。为了凸显特首小圈子选举的荒谬，并且向北京反映香港人的民意，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和香港民间团体组成的公民联合行动委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和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2017特首选举民间投票。激进民主派的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2月8号正式宣布参与2017特首民投的民间提名，至到2月22号争取到接近38000个公民提名的话，就会正式参选特首。梁国雄表示，4名热门参选人都没有提出反对831决定和基本法23条立法，不能够代表民主派的声音，民主派选委不应该支持他们。2017特首民间投票截至香港时间2月10号凌晨0时，有12501人参与提名，曾俊华以7005票领先，梁国雄以接近3400票排第二，胡国兴以1802票排第三，林郑月娥和叶刘淑仪分别取得109和75票。多家香港传媒最近报道，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和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南下深圳会见选委，传达北京支持林郑月娥。民主动力创会召集人郑宇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介入香港特首选举好深，北京的部署明显是他支持一个候选人，并且希望这个候选人以压倒性姿态当选。郑宇石还说，北京不会太顾虑香港的民意。
我觉得北京最重要考虑呢，第一就是选举不要有意外，不要出现他预料不到的结果，不能够被民主运动扮演任何做王者的角色，发挥任何重大的影响力，这个北京最最重要的考虑。
今届特首选举由接近1200名选委以不记名投票，即是暗票的方式进行，候选人要胜出必须要取得超过全体选委当中的过半数，即是601票有效票。如果在首轮投票当中没有候选人取得超过半数有效票，将会淘汰最低票数的候选人进入下一轮投票。如果剩低2名候选人的情况之下，仍然没有候选人取得超过半数有效票，将会作留选论。整个选举将会由提名期开始重新进行一次，并且在6个星期之后，即是5月7号重新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每4年1度的全球趋势报告当中说，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环境当中，即是工业和信息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既可能使到今后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但是也可能为我们带来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出现什么的结果取决于我们人类作出什么的选择。这份公开的报告认为，在今后的5年，我们将会看到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加剧，中国和俄罗斯将会更加大胆，而美国主导的时代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将告终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每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影响世界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力量所做出新评估，并发表一份前瞻性的全球趋势报告，对决策者就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关键问题做出长远规划时提供帮助。 呢一份新嘅报告系美国情报部门嘅专家喺对世界局势进行研究，并对35个国家同一个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各行各业嘅人进行深入交谈嘅基础上写成嘅。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战略未来小组嘅负责人弗莱博士星期二喺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介绍呢一份题为《全球趋势进步》嘅拨论报告时表示，同以往嘅五份报告所唔同嘅系，除咗对今后20年嘅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外，今年嘅呢一份报告首次对今后5年嘅情况做出咗评估。
The analytic bottom line of what we found over the 5-year period is essentially we're seeing a rapid, unprecedented convergence of.
弗莱博士话，分析嘅底线系佢哋对今后5年嘅发言系基于系佢哋睇到快速而且史无前例嘅技术创新嘅融合转移到战争进行嘅方式。以及边个喺打仗呢一啲安全领域，仲有就系大幅改变嘅经济状况，以及对生产率嘅未来感到困惑。佢所讲嘅困惑包括点解劳力同资本嘅投入未有获得以往嘅生产率？点解工业发达国家嘅全要素生产率喺度减弱？弗莱博士话：技术创新与安全嘅融合、全球经济嘅放缓，加上气候变化带来的近期影响以及恶化的环境条件，这四个因素不可避免的带来管治方面的挑战以及对国际合作的障碍，它的结果就是紧张的加剧。
Not everybody's going to figure that out about how to manage this new changing context, and so we expect to see a fairly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ensions within societies.
弗莱说，不是每个人都会找到怎样对付这个新的正在改变的环境的办法，因此他们预期会看到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紧张的相对显著的增加，同时还有日益扩大和多样化的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大家对45年后国际体系的基本面提出质疑的时刻。全球趋势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范围日益扩大的国家、组织以及个人将对地缘政治造成影响。新的国际环境正在终结美国在冷战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或者还有在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国际合作以及以公众期待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变得更为困难，越来越多拥有否决权的参与者动不动就威胁要阻碍合作，同时信息回声室将强化无数互相矛盾的现实，损害对国际事务共有的理解。报告认为，在个人与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声音加大的同时，国家仍然是重要的。美国的不确定性，只关心内部利益的西方，防止冲突以及人权规范的侵蚀，将会鼓励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影响力形成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灰色地带的侵略行为以及各种形式的干预，将维持在热战的门槛之下，会带来失算的高度风险。对实力能够管控局势恶化的过于自信，可能会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提升到二战后未有看到过的高度。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加剧的局面并不是板上钉钉，今后5年或者20年的前景是更加光明还是更为暗淡，将取决于3个选择。一是个人、团体，还有政府将如何在一个个人更有权力以及快速改变的经济环境的时代，重新谈判他们对各自的期待，来创建一个政治秩序。第二是在何种程度上，大国以及个人和团体能够找到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模式或者是架构。第三是政府、团体和个人在哪一种程度上能够为气候变化以及变革性的技术这样的多方面全球性问题做准备。报告探讨了趋势与选择的相互交织，创造3种走向未来的途径。即岛聚国家层面、预案轨道区域性层面、预案以及社区次国家和跨国层面的预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预测今后20年的全球趋势包括，在人口结构方面，富裕国家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但发展中以及更为贫穷的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却在增加，尤其是在非洲和南亚，这个会加大经济、就业、城市化和福利方面的压力，并刺激移民增加。在经济方面， 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在短期内将会持续，主要经济体将面临劳动力萎缩和生产率降低。中国将试图从出口和投资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较低的增长将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技术进步将加快变革的步伐并创造新机会，亦都会加剧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分化。日益扩大的全球链通性和疲弱的经济增长将会加剧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民粹主义的增强将威胁自由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将比很多国家政府更强，妇女的地位和领导主角得到加强，但亦都会出现反弹。
在政府施政和全球治理方面，税收迟滞、对政府不信任、贫富两极化等将阻碍政府的施政绩效，非政府组织、公司和有能力的个人将成倍增加，导致解决全球性问题更加困难，冲突的性质发生改变，大国利益的不同以及越来越大的恐怖威胁，脆弱国家的持续不稳定、致命干扰性技术的扩散将导致冲突的风险加大。在气候环境和医疗方面，极端气候、环境污染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将会极大影响社会稳定，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冰川融化和环境污染将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模式，气候变化上的紧张将加剧，旅行的增加以及坏的医疗基础设施将会使到传染病更难管控。报告认为，这些的趋势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融合在一起，使到治理和合作更为困难，并改变权力的本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的面貌。面对这么复杂的全球趋势，一个国家或者是政府应该怎样应对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编写全球趋势报告的弗莱博士提出了他的建议。
So it's our judgment tha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most able to handle the complexity, volat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future, whether the next five years or the deeper future.
弗莱话，他们的判断是最能处理今后，不管是五年还是更为遥远的未来，动荡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组织和政府，将是那些投资于自我修复能力的组织与政府，即被理解为关系的自我修复能力，发展很多的关系，还有就是被理解为基础设施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管是一个安全电网或是道路以及高速公路与通讯体系，还有的就是信息网络与数据本身的完整性的自我修复能力。弗莱博士特别强调关注网络空间，尤其是确保数据质量的重要性。这一份美国情报部门发表的公开报告一般在美国总统大选日到美国总统就职日之间发表，今年的报告发表于今年的1月9日。从1997年开始的将近20年时间里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报告一直影响着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战略问题的讨论，并成为美国政府制定长期政策的基础。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人权和绑架受害者的倡议组织说，对于很多走寻亲人下落的绝望沮丧的南韩的家庭来说，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由于北韩核项目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南北韩双方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所有合作都被封堵，这些绑架案至今仍然未得到解决。代表被绑架者家人的南韩组织本星期在首尔呼吁媒体持续关注这个问题，这些组织埋怨他们自己的政府只是顾住与北韩交涉，或者向他施压以阻止他们发展核项目，但是就抛弃了被绑架者家人。李文爱说他们无能为力，这个令他痛心。李文爱的父亲曾经在首尔开了一家工厂，在1950至1953年发生的朝鲜战争期间被北韩带走。李文爱当时只有18个月，现在他已经是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李文爱是朝鲜战争被绑架者亲属联盟主席，毕生都努力想将他的父亲和其他被绑架者带回家。在战争结束后，北韩遣返绝大多数战俘，但是据报有数以千计的南韩民众被北韩强制扣留以帮助北韩重建。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北韩据信又绑架了几千人，绝大多数的被绑架者是渔民，传说他们被北韩用来收集情报，或者在持续的南北韩冷战期间从事某些政治宣传工作。一些人由于政治原因或者是背景可疑被拘押。根据越南战争战俘与被绑架者家属联盟提供的信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间的越战，大约有三十名与美军共同作战的南韩军人被北越军队捕获，后来被送往北韩。1969年，大韩航空一架载有4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飞机被劫持到北韩。黄仁潮的父亲当时在飞机上，绝大多数被劫持的乘客都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被释放，但是仍然有包括黄仁潮父亲在内的11名乘客既不允许返回南韩，亦不允许和家人联络。黄仁潮的父亲是一名记者，他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金日成政权。黄仁潮说，如果你的家人被劫持，你既无法了解被劫持家人的境况，亦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不了解你家人正在遭受乜嘢嘅痛苦，你能唔能够想象呢种情况有几痛苦？作为大韩航空被劫持者归国委员会嘅一名代表，黄仁潮喺过去将近20年嘅时间里边，都为佢父亲以及其他被劫持者能够返回故乡而奔走呼吁。根据北韩人权公民联盟的统计，现今仍然有500多名南韩受害者被北韩拘禁，其中300人已经超过70岁。北韩人权公民联盟与受害者家属以及联合国被迫或者非自愿失踪工作组在这个问题上密切合作。随着北韩在去年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首尔暂停包括南北韩家人团聚在内的所有与北韩的合作项目，并且切断所有与平壤的沟通渠道，被绑架者家属表示，南韩将他们当作朝鲜半岛分裂所带来的令人感到麻烦的连带损失，亦不愿意为被绑架者获得释放而与北韩谈判，但是家属的悲痛促使他们继续向前，他们拒绝停止搜寻亲人的下落，他们还尽力争取将被劫持的亲人活着带回家，或者将他们的遗体安葬在家属墓地。崔胜勇推测他父亲已经过世，他父亲于上世纪50年代被绑架。崔胜勇现在是被绑架者亲属联盟代表的领导人，即使他对南韩有关国家安全的担忧表示理解，但是他说政府至少可以将他获得的有关被绑架者的信息私下向受害者家属透露一些。他说国家情报院应该找到被绑架者的一些下落，比如说他们同什么人结婚以及几时去世等。为了找到父亲的下落，李家和已经等了60年。他说他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被掳走，李家和甚至给美国总统川普写了一封信向川普总统陈情。他在信中说他父亲在战争期间帮助过美国人，是一位爱国者。他说他想要问下美国政府能否尝试确认被绑架者的境况，以及能否将他们的遗体送回南韩。在南韩根本没办法做到，不过他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的遗体从北韩运回美国。川普总统不太可能会处理这个问题，李家和表示他对南韩不愿意或者无力出手相助感到沮丧，他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施以援手。当联合国就此问题和北韩交涉时，北韩一直不予合作，并且否认有关强迫失踪和绑架的指控。北韩说没人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留在北韩。北韩仲被控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多名外国人。北韩2002年承认曾经绑架13名日本公民，据报呢13人被用作训练间谍。日本与北韩就通过减轻部分制裁以换取对被绑架者受害的情况进行调查这个问题，曾经试图达成协议，但是由于平壤缺乏合作以及持续进行核武器试验，双方的谈判去年破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美中两军飞机驶近危险的距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美国，将会在星期五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在11点到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明天我们继续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